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作家协会举办评点百年名作家活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不在名家之列。官媒文章指出，凡是抹黑新中国、诋毁社会主义的作品，都缺少红色基因，都违背主流民意，最终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今日头条发表题为《莫言的问题不可容忍》的文章，列举莫言的作品多年来抹黑、诋毁、仇视中国、崇洋媚外的罪状，惊现口诛笔伐的文革姿态。虽然此文后来在网上被删除，但莫言这位中国大陆唯一被世界公认的文学大师，显然有因言获罪之余。在网上言论一片围剿声中，也有人大胆直言，呼吁国人珍惜诺贝尔奖的荣誉，不要自绝于国际社会和世界文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悔不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尴尬与悲哀。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旅美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州，林先生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好。
好，另外一位是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看到，这个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作协近日呢，点评过去100年中国作家名流和文学名著，中国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及其作品都没有被提及，引发了海内外的热议。有人说呢，莫言被踢出名流作家之列，也有人说呢，莫言人如其名，已经被莫言被雪藏。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这一次作协的点评与中共建党百年的活动有关，强调的是红色基因，所以莫言无缘，不必大惊小怪。那么我来请教加州吴作来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唯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在百年名作家和文学名著之列，您有何感想？
啊，谢谢。莫言他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他被中共这种党文化排除在红色经典之外，这他应该感觉到是一个光荣。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总体上来讲是一种宣传普世价值、普世文明，是这样一种价值追求。那么呢，对中共这一次有关部门评选的这些文学作品呢？他们更重视的是红色经典、红色作家，歌颂的是共产党或者是这种正能量的东西。那莫言的作品显然就不符合共产党的这些标准，所以莫言他应该感觉到，是一件高兴的事情。我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感到高兴，因为这么多年来，莫言他也是一直在游走在民间或官府之间。由于他是我的同事啊。他二零啊，大概2007年吧，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嘛，啊，我在那里待了很多年，待5、6年的同事嘛。我正准备出来的时候，他就正准备，他是跻身到这里面去，成为享受很高的待遇，文学院院长，也就是说他已经享受到体制内的尊荣了。这个时候被踢出门外的话，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肯定也有一种失落，毕竟他从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到陪同参与2009年习近平，当时还是副主席的时候，参加德国的国际书展，啊，体制内都已经把他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当然，他们体制内是把他当做一张名片、文化名片，而不是，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去看他的作品，啊，所以现在莫言这种状况，共产党也很尴尬的，因为共产党那么多年把他捧上台的啊，不是他，不仅仅是文学的本身的力量，还有体制内一些运作的力量。还有一个问题，根本原因啊，可能是习近平不喜欢他。你看，无论是在德国书展，还是后来这个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人民大会堂那一次见面会，这个习近平都没有理睬这个莫言。所以这些体制内的人都看脸色呀，看习近平的脸色。习近平不喜欢他，从来没有跟他单独的聊过几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世界级的这个影响作家，习近平对他没有任何感， 这个单聊的时间，所以把他踢出门外也是在情理之中，谢谢。
好的，那么无论莫言呢他是被踢出啊，被雪藏，还是啊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无论如何啊，点评中国百年文学状况、发展状况呢，竟然对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只字不提，这也难怪外界议论。无论属于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莫言及其作品不得中共青睐，不入习近平法眼，这是可以肯定的。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吴先生呢，也是这种看法。那么我来请教加州啊，林沧州先生，您怎么看啊？我和吴先生这种判断呢？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莫言的作品不得中共青睐，不入这个习近平的法眼，我认为这个判断吧，这个非常有趣，也很敏锐。那么就说，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历史和事实啊，来是不是支撑这么一个判断。那么习近平的发言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肥皇寿宴啊，萝卜白菜，这个习近平究竟好哪一口？我觉得可以有两个事实可以来判断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爱好品味。那么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在2014年这个举行的一个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呢，包括中国作家界、中国演艺界啊，有京剧演员，有各种演员。还有这个曲艺界，包括姜昆啊、刘兰芳这些人啊，都出席了。有据说有72位好汉，加起来这个下水不梁山的这个72位，和天罡星一样。那么就是说呢，这个在这个座谈会上，你看看有一个风向标，就是作协，当时作协主席铁凝也出席了，还有老作家这个王蒙也出席了啊，以及各地的作协主席，包括就是各省的作协主席，他推举了两个发言人。一个是这个上海的这个作协主席，也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叶新这个发言，还有一个据说是浙江作协的这个主席麦家发言。这两个作家你看，这个一个是知青文学的代表，一个是就是写所谓的谍战文学，那就是其实就是红色的嘛，就是这个捧中共如何深入国民党，对吧？那么莫言是没有发言的，包括王蒙也没发言。当然在这个会上啊，按中国人俗话说，莫言得不得烟抽，就是说得不到这个热捧。那你看最后出来的新闻，那么最后的新闻出来，我觉得是大跌大家的眼镜啊！包括像叶新这样的作家、麦家这样的作家，老习也并没提。老习的这个眼光落，这个注目在哪？驻足在哪？就是他是花千芳和周小平，江湖人称周带鱼的这两位网络作家。当然你说从实用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中共是着力这个。给年轻人洗脑，打造年轻人的这种灵魂世界，他需要这个四五六不着调的这个周带鱼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周带鱼的品味如何，对吧？周带鱼的这个文章的逻辑啊，这个是不讲事实啊，胡搅蛮缠的这个。那么习近平最后鼓励他们啊，你们要出多正能量，多出正能量的作品，也就是说，习近平好这一口，好周带鱼，好吃带鱼，对吧？习近平好吃花千芳，那么就说其他的老作家也受到冷落了，像王蒙啊这一类的。那你说莫言好歹也是一个中国，像您讲的呀，就是还在国内的，还活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吧？也没什么好脸色，没什么鼓励啊。你鼓励莫言出出真的作品，这是第一个风向标。第二个风向标呢，就是入所谓入这个习近平的法眼，那他的夫人彭丽媛天天入他的眼，对吧？在他眼前晃来晃去的。那么在2015年呢，这个彭丽媛组织了十几场的这个演出，白毛女，对吧？白毛女在中共看来，那绝对是正能量的作品啊。她是这个宣传了一种，是吧？什么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一种东西。那么就是说，这是习近平的爱好吧？这是习近平的法眼吧？而且莫言的那些作品，比如说《生死疲劳》啊，比如说《丰乳肥臀》，我就觉得既是。有两种可能，一种习近平看着这个名字也许会看看丰乳肥臀，但是他是不是靠丰乳肥臀我不知道，对吧？或者说他是不是能看得懂，那也不知道，对吧？而且这回红色基因的评选，红色基因作品的评选都是中共历来这个，就是中共认为是就是给他的人民洗脑，可以高大上的，比如说三红一创、红颜红日红旗谱什么创业史这一类的，已经在年轻人看来都已经那才是真正走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确实的话是推波助澜了中国苦上百年苦难的一个东西。所以 从这个意义来讲，就是你们二位的判断，就是说习近平这个的法眼看不上莫言，大概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中共请来的作品，我觉得莫言是肯定是在边缘之外的。
是的，那么莫言他为什么在习近平时代，用老百姓的话说，不得烟抽，而且呢显得越来越与习时代、习近平的新时代脱节？这个问题我们看呢，我们要追究这个问题，需要呢要在他的作品和言论当中找到答案。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日益高涨呢，莫言的这个作品显然日益与习近平领导下的新时代格格不入，抹黑啊、丑化中共啊、专注于社会黑暗面、诋毁党的领导、崇洋媚外等罪名，我们看到是接踵而至，不一而足。请教吴先生，您怎么看莫言的作品？他获诺贝尔奖、诺贝尔文学奖，真的是在迎合西方、矮化中国的这样一个需要吗？
他的作品呢，如果是从纯文学角度来讲，我本人并不是很喜欢他的文学作品，但是呢，他确实是通过一种魔幻的或者是一种超级想象的方式，在某一种程度上揭露了中国社会这么多年来，比如计划生育问题，比如历史遗留的问题，民间社会，包括这个共产党政府的问题都有揭露。这些揭露呢，在现在共产党人看来，现在的共产党人看来，或者是基左这个势力看来，是无法容忍的。他现在是不仅不能容忍莫言这样揭露新社会的黑暗，连这个鲁迅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当时共产党很喜欢这个鲁迅，就是因为鲁迅揭露旧社会黑暗，所以共产党颠覆国民党或者是清算旧社会是合法的、合理的、正当的。现在的鲁迅大量的作品呢也被下架了，下架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刚才你讲的就是这民族主义，他共产党他不仅说现在这个中国是我的，以前那个几千年的中国已经现在不是破四旧的问题了，那都是光辉灿烂的，都是我的，都是我们中国这共产党的这个文化资源的一部分。他既然要牺牲民族主义，五千年这个宏大祭祀，那么旧社会的东西，揭露旧社会或揭露新社会都一样开始不被允许，这是一个新的现象。然后所谓的这个崇洋媚外，就我们只要说一个案例就知道了。习近平是很喜欢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比如说海明威，他到这个古巴去的时候两次去寻找海明威的这个遗居或遗迹，还到那去喝上一杯这个海明威喝过的酒。他是很喜欢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大师的呀，而且是美国的大师啊。习近平并不排斥点这种东西，但是现在中国落的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习近平跟他是，我看他没有只字片语的交流，反而是莫言，他2014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啊，接受访谈就说，哎呀，你看习近平很亲民呐、啊，到各个国家去，到邻近国家去和国家领导人之间，这个穿家门一样，很亲和，有亲和力啊。但这种亲和力没有跟他产生交集，所以这个习近平的个人具有问题或政治问题，背后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经过中共重手整顿过的互联网资讯平台的今日头条非常有名的，这个日前呢就发表了一篇重磅的文章，题为《莫言的问题不可容忍》。文中列举莫言的作品多年来抹黑、诋毁、仇视中国、崇洋媚外等罪状，充满了文革时期那种口诛笔伐的这个气势和腔调。我来请教林先生啊，您怎么看莫言这个人和他的文学成就？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实至名归，还是西方阴谋，或者是政治需要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像今日头条啊，和一些这个中共的主流意识媒体啊，这个意识形态的弦绷得太紧，对吧？他把这个西方一个就是说一个文学界的一个事，非得上纲上线到一个政治上的东西。那么就是说，这个莫言的作品，他可能反映了这个百年来中国的一些社会变迁动荡里面，充满了这个血腥。啊，有的德国的汉学家，据说是顾彬还是谁啊，对莫言的作品是不太看好的，就说这个说他是里面有老掉牙的故事，是吧？充满了感官刺激，也就是凶杀。 当然这是他一家之言。那么就我个人来讲呢，我是觉得就是莫言无疑他是一个独特的一个重要的作家。他首先他的成功，他的出现，这必须要感谢中共的一个改革开放的窗口期。如果没有，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七六年之后啊，一个短暂的或者说相对的宽松、相对的思想解放的这么一个环境中，莫言是无法从夹缝中出来的。就像索尔林尼琴，是吧？苏联的这个最著名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古拉格群岛的作者啊，他的当时的第一个小长篇或者叫中篇叫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如果不是赶在那个解冻的时期，如果不是赶在赫鲁晓夫要批判斯大林，是吧？最后他的那个东西是赫鲁晓夫批准的出版的，他赶不上那一波窗口，他就没戏。所以莫言整个莫言的写作生涯，他在夹缝中出了这么一些东西，其实中共肯定是不看好的，对吧？但是中共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就像白话的苦练一样那么刺激他们的神经。所以你说到莫言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我认为是复杂的，不能简单的一言二之。这个一些民主派或自由派人士认为莫言是全儒，对吧？这个和中共政治走得太近，比如说他甚至到重庆去捧台去了，就是就去站台为习近平，哎，不是为薄熙来，对吧？他有过这样的言论，超过毛选，对吧？在法兰克福书展中退场，对吧？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烈士，莫言不是烈士，莫言是个写作者，对吧？当然你说作为作家来讲，他要反映时代的苦难，表达一种良知，你可以对他高要求，但是呢，反过头来说，你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刘晓波。不可能要求。总而言之，诺贝尔奖这个是世界是一个大奖，因为他在近百年来的诺贝尔奖的这个名单里收罗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包括萨特、加缪、海明威啊、福克纳，是吧？我们都可以数得上。但是同时，他也遗漏了很多作家，比如说列夫·托尔斯泰、左拉，还有卡夫卡。最重要的，他遗漏了卡夫卡、奥威尔，对吧？他遗漏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胡安·鲁尔夫，墨西哥的。所以就是说，我认为。莫言是可以获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奖也没有那么神圣。所以至于中国现在这么就是今日头条这么上纲上线的去批这个莫言，要么是歇斯底里，要么就是得到了这个官方的这个授意，看准风向，对吧？像当初姚文元批海瑞罢官一样，来要搞点什么政治动作的前奏，我们无法预料。
好的，那么很多人现在呢，的确都在担心莫言在中国当下的处境和这个境遇，怕文革悲剧重演，莫言会首当其冲。但是也有人呢还不至于，人们注意到这个刚才我提到那个今日头条那篇充满这个文革意味的文章，第二天就被撤档，在互联网上也不见踪影。我来请教吴先生，莫言现在他的冷暖安危呢，无疑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的一个风向标。那么您认为中国会重蹈文革悲剧吗？换句话说，莫言会成为文字狱的一个牺牲品吗？
我看不太可能对莫言形成一个灾难性的打击，可能会使他沉默相当一段时间。这对他本人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家应该单纯一点，更多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就是这个民族会更多的这些受难人一样感受到打击。而不是说这个薄熙来快上台的时候他去捧薄熙来，是吧？延安文运座谈会抄的时候他也去捧臭脚，是吧？什么事情都去沾，什么利益都想得到，是吧？作家应该单纯，应该在苦难中只要不把你弄死，你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者。因为你感受苦难把它记录下来，因为你已经具备世界影响力。另外他现在的处境各方面待遇实际是应该是非常的好，高于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待遇。文革的必要条件呢是两点，一个是大量的红卫兵登门上去把他拉出来揪斗，这些红卫兵现在很难存在，尽管现在中共啊下放这个执法船到街道，我看也不太有可能这个北京或者是山东的那些街道的一些人就闲着没事就把他拉出来打一顿，这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第二呢，就是同僚之间呢，你像当时胡风那么多的人出来这个揭发他啊，现在我看很难有作业的人出来，他的以前认识他的人把他的书信晒出来说他反共，这个如果这两个必要条件不发生的话，共产党自上而下的进行打击，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小，所以问题不是太大。谢谢。
好的，那么 啊，吴先生的判断呢，可能跟日本共同社的这个报道的判断大概差不多，就是说呢，恐怕啊，这位中国唯一的诺贝尔啊文学奖得主呢，要被雪藏一段时间。吴先生刚才指出呢，这可能对这个莫言呢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很有意思。判断这个集权政治下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要判断习近平本人。习近平他肯定跟邓江湖不是一路的人，但是他在引导中国急速这个左转回归毛时代这个过程中，会不会跟毛走得一样远？这一点呢，刚才吴先生可能认为不会，因为毕竟时代不一样了。我来请教林先生啊，莫言目前遭受冷遇，那么文字狱之祸还有多远？换句话说，习近平他会重蹈文革的覆辙吗？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说远远远，说近也近，这个祸福就在旦夕之间。当然你说现在这个莫言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写的文字被抓起来，或者说那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低。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像动这么一个这个有国际声誉的一个作家，他也不会以你的文字的这个功夫东西来抓你。对吧，我们可以想象，像莫言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在中共的体制内他是有官位的啊，是不是副部级或者政局级这么干部，他抓你还用文字狱吗？他完全可以以你经济上的这个罪名或者其他的罪名，道德上的罪名来弄你。那么他有中共做事，他是从公理出发，有没有必要来做这个事，对不对？因为你看下面的这些人吧，他就是包括当初姚文元啊，批这个海瑞罢官啊，还有这个批三家村这些，他是上面要打狗，你就不愁找不到打狗棒，对吧？下面的人看风色而动。那么我觉得这个取来中国的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方面我同意刚才这个吴先生的判断，就是中国的社会土壤可能跟那个老毛发动文革的时候不太一样，但是反过头来说，现在这个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对吧？武力这个进攻台湾的这个呼声，那是眼见的，就这个在几年之内，我判断是非常临近的这么一个事实。那么在这种严峻的这个环境下，那么我们想不到习近平会出什么牌，而且习近平的这个青年时代、成长时代，是吧，都是这种战天斗地的时代，所以任何人都有可能沦为阶下囚。既然周永康他们都能沦为阶下囚，那莫言他如果他的这个马屁跟进的不及时或者分贝不响亮，那有没有可能被成为清洗对象呢？也未可知。就是说在集权体制下，不是说因为你不鼓掌而把你弄住，而是你第一个先停下鼓掌的人；不是因为你不拍马屁不给你弄住，而是你的马屁拍得不够艺术或者不够持久，不够发自内心，就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才把你弄住。所以我觉得莫言的祸福还在未定之天。
好的，那的确在集权体制之下，正像林先生所说，这个祸福往往就在这个一旦旦夕之间。是的，我们看到在中国舆论一片喊打喊杀的这样的围剿声中呢，我们也听到一些清醒的声音。网上一篇题为放过莫言，给这个时代留些体面，这样一篇文章就指出说，中共建政70年，一共才出现了莫言和屠呦呦两位诺奖得主，而日本在同时期出现了27位。作者尖锐指出，一个即将崛起的大国至少应该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吧，至少应该是尊崇创作、尊崇人性的吧，至少也需要一个诺奖作家来装点一下这个盛世繁华的吧。我来请教吴先生，我觉得这位作者问得好，他问得尖锐深刻，您看呢？
我跟你的观点是有一点不同。我觉得他不应该说要去过度的尊重一个所谓的世界影响力的人，应该尊重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小作家，是个卑微的作家，他就是发了一首诗在微博上面，然后就被封杀了。如果把所有的只尊重那么几个人，给共产党撑门面，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而且莫言的作品，他或那些比如说中国农民调查，比如说或刘晓波获得诺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些人是担当了很多的生命的风险而因此获得荣誉，相比之下莫言的这个荣誉来得非常容易，而且在有交易的结果，因为当时这个诺奖委员会评了这个刘晓波之后，这个中国和挪威的关系非常的紧张，这样就有一批人在撮合这样一种关系，才做幕后的交易，然后就把这个动用很多的资源来翻译这个莫言的作品。莫言作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的功夫，使他的作品文字变得非常的优美。他的中文的东西我很多是无法读懂的，并不是那么非常的高雅或非常的激动人心的作品啊。伟大的作品你去看看这个世界级的那些作家作品，是吧，是悲惨世界，这些伟大的作品充满悲悯的情怀，充满这个救赎精神。而莫言他有什么呢？他的作品体现了什么呢？除了揭露意外，除了这个怪力乱神之外，我是看不出他有太多伟大的东西，只能说揭露揭示他一些东西。所以不要高看莫言，把莫言当作普通人去尊重就可以了，不要把他当作一个所谓的伟大作家去尊才值得尊重，这是错误的。谢谢。
好的，那么在邓时代的这个江泽民主政时期呢，我们记得有一个口号叫做与国际接轨，向先进文化看齐。习时代的主政者则强调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强调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所以呢，当上文的这个作者哀叹中国不尊重、不珍惜诺贝尔奖的荣誉的时候，一些人可以反唇相讥，诺贝尔奖是个什么东西呢？你白给我们可能也不要。许多中国民族主义者现在就持这个观点。我来请教林先生啊，当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谴责中国在人权和民主法治方面这个倒退，而与北京反目的时候，中共自诩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有越来越多的铁杆朋友，当中国凤毛麟角般的诺奖得主遭到冷落的时候呢，中共竟夸口他正在坚持和扩大改革开放，您怎么看这种矛盾的现象？
在中国这个矛盾的现象啊，这个两张皮就说一套做一套的，这个是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民间思想界啊，你这个看的其实比较深刻，尖锐，就是说改革已死，有事烧纸啊，这个八个字啊，这还比较幽默，就是说改革你改革东西，所以其实改革我认为可能在1989的枪声之后基本上就停止了。可能经济上还有一点点，但是政治改革是绝对不是没有可能的。而且在中国现在很多事情都是打右灯向左转，对吧，有的就是忽悠忽悠国际舆论而已，对吧，讲好中国故事而已。所以莫言的这个事你说看似是一个小事，但是一叶而知秋啊，对吧，你不管是莫言有什么作品怎么样，但是莫言实际上我知道我有些朋友很喜欢莫言的作品，我本人没有那么喜欢莫言的作品。莫言他获奖之后我还买了两本书，当时我在北京一个报社当总编，买了两本书，但是我也没看完，也没看，看了一点点，这个就是《生死疲劳》和那个《娃》，就那个讲计划生育的。
哇，
所以就说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就是那下面我估计举天下皆知，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莫言的东西，莫言的趣味，莫言的东西不入习近平的法眼，那么下面出版社也都会考虑啊，对吧。刚才你说雪藏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他的新作，如果他想再尖锐的揭露一点什么问题，对吧，刻画一些什么问题，能不能出版。我觉得出版的寒冬就是这个对莫言出版作品可能也不一定好处，除非他想像索尔仁尼琴一样把他的作品弄到国外出版啊，这是另外一说。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判断中国改革开放是不是名存实亡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
好的，所以那正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就是莫言的冷暖安危现在就成了中国政治的一个风向标。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加州的这个吴先生、加州的林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